唐惊天救下了雷震子，一查看他这伤势，一瞅这雷震子一共受了两处伤，一处是被这血神子的血手印给印上了，另外一处呢是被人点了穴道了。再看被点的那三处穴道，黑养穴、逍遥穴、玉黑青肿，都鼓起个大包来。要说这点穴手法也是非常的怪异。唐惊天沉吟片刻，猛然之间想起个人来，哎呦，先说话，莫非他已经来了？谁呀？不是别人，正是那独守封盖金世一。但眼前呢也顾不了琢磨那么许多了，救人要紧呐，赶紧取出来碧灵丹，先嚼碎了，在这雷震子后背这掌印周围先都给敷上。迷迷糊糊啊，雷震子就觉得一片的冰凉是直透心皮，这会舒服多了，一翻身坐起来了。一瞅唐惊天，虽然不知道叫啥，但是知道去年的一天晚上搁扎伦就这位年轻人一连打伤了13名空同派的高手，也知道他是天山弟子，没想到今儿个他把自己给救了，赶紧站起身来，玄武、玄寒，你们还不磕头？穴道还没解呢，虽然说他想正儿八经说话，但控制不住，不由自主的又乐了。唐惊天说，行了，不必多礼，又给他服了一粒碧灵丹，然后问他，雷少掌门，不知道你遇到什么人了？
我先遇到个大麻风，紧接着又遇到一个老怪物，那老怪物发如枯草的一般，双手血红。
唐惊天一听啊，自己猜的果然一点都不假，真就是血神子，只是不知道这俩人怎么能在一起呢。雷震子断断续续的接着又说，
先是那大麻风打了我，嘿嘿嘿，后来又救了我。
在这儿听他一说，这唐惊天的想法也证实了，确实他身上这三处穴道真就是金世仪给他点的，也无暇多问，和金世仪曾经交过好几回手了，对他这点穴手法多少的也了解了一些，在这相应的穴位之上啊，啪啪啪揉搓了一阵，把自己的那家真力输进去，替这雷震子推功过喜啊。这阵儿啊，这唐惊天就发现呢，这金世仪这点穴手法虽然挺重，但看起来好像是用那拐杖那杖尖点的，根本就没伤及到筋脉，也没受啥内伤，只不过有意想和这雷震子开个大玩笑，让这雷震子连跳再怪笑，自己解不了，一般人也解不了，只要一过24个时辰自己就能解了。唐惊天觉得是又好气又好笑啊，先说话，这世界上除了金世仪，谁能做出这种怪异的事儿来呀？穴道一解，这麻痒的感觉也都没了。雷震子长出了口气呀，多谢少侠相救，我雷某人毕生不忘您的大恩。好了，雷少掌门什么时候学会的婆婆妈妈的了？我先问你，那大麻风他是怎么打的你的？他又如何救的你呀？
我梁佛
说起来真是惭愧，
一言难尽。
这不嘛，贫道赶来参加这一次的盛会，搁这伤口呢就遇到这大麻风了。我心里头就琢磨，这法会是何等的庄严，能容这么个大麻风进来扰乱会场吗？
于是呢，我就想把他给赶走。他就问我说：“你是什么人呢？”我当时就自我介绍，我说我是武当派第二辈的大弟子雷震子，江湖上还有人给我送个绰号叫玉面仙狐。多亏呀、啊，今儿个是我碰着你了，要是被我的同门师弟们见着你，说不定给你一顿暴打。我这当时也是出于好意，还布施了他几两银子，就是希望他能赶紧走，以免惹出麻烦来。不料想啊，他忽然之间哈哈一笑，说话也是怪声怪调的，说：“原来你就是雷震子啊，听说在武当派第二辈的弟子之中，属你的武功最高。”哎，我心里头就想啊，还真没想到，原来这大麻风也知道我的名气。刚一愣神这么个功夫，他忽然就拿这拐杖照我身上啪啪戳了这么几下。我明知道被我奶出穴道点来的，说也奇怪，根本就招架不开。这大麻风的本事那是可想而知。唐经天听到这呀，不由得也是暗自好笑，心说话，这金世仪专门跟这武林之中的成名人物为仇作对，拿他们开玩笑。你要是不自报姓名这还好点儿，你说你搁他面前交往之心一起，你搁那自炫名头，你就是不赶他走，也难免受到他的捉弄了。心里头这么想，嘴上也没说，听这雷震子接着往下介绍。我被他捉弄之后，当然是怒不可遏，哪知道刚走了几步，又遇到个老怪物。这家伙细高挑大个，周身上下一身火炭红，红头发红眉毛红胡子，特别这两只手我瞅着好像是没皮了，看上去让人感到是恐怖异常啊。还没等我说话呢，这老怪物好像知道我的名字，他就问说：“雷震子啊，你有什么事情这么好笑啊？”说话声音也是尖锐刺耳，非常难听。我当时正搁气头上呢，我就回了这么一嘴，说：“关你什么事啊？”哪知道那老怪物说：“嘿嘿，好，我让你哭笑不得，搁你身上我留个标记，让你替我报告给茂川生知道，就说我老人家到了。”我一听他这是要动手啊，赶紧拔剑准备迎敌，哪知道我还没等这剑拔出来呢，就觉得一股热风是扑面而来呀。就在这一瞬之间，我就听见好像又有一声嗤嗤的怪响，这大麻风突然之间出现了。这大麻风叫了一句说：“老怪物，你懂不懂江湖的规矩？我老人家做的买卖，你怎么又来插一杠子？”那怪人是运掌如风，本来已经打上我了，忽然之间躲到一边去了，但手掌在我这后背上轻轻就沾了这么一下子，我才伤得如此啊。唐经天一听这才明白，感情不是这血神子手下留情了，而是忌惮这金世仪这独门的暗器，还没来得及伤这雷震子呢。估计啊，这阵儿这血神子可能是找这金世仪算账去了。单说这雷震子中了独掌的外伤，又被这金世仪点了三处穴道，虽然得这碧灵丹之力把这热毒也消了，穴道也解了，但这内伤啊还没好利索呢。踢了秃噜说这一大堆话，累的是上气不接下气啊。这阵儿武当派的弟子已有几个人闻讯赶过来了。唐经天呐，出来是想找着这冰川天女，看看这冰川天女来没来，就对这雷震子说：“雷少掌门，你先回寺中静养几天，
就用普通的药物提神补气，用不了三天自可痊愈。这雷震子刚想问问唐经天的姓甚名谁，接触两回还不知道他姓啥叫啥呢，话还没出口呢，再看唐经天身形一晃，飞越了两树的花丛，已经是踪迹不见。那四个老道啊，这阵已经是目瞪口呆呀，这才知道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自己原来眼空四海，目无一切，实在是大错而特错了。唐经天本来他就知道金世仪呀，这阵儿肯定也到峨眉山了，但这阵儿从这雷震子的嘴里头得到这确实的消息了，心里头啊仍然是忐忑不安。心说话，他一定是陪着冰川天女来的。这冰川天女这人最好干净啊，有一点脏东西他都受不了。这金世仪本来是一个面目英俊的少年，他又为何要假装成个大麻风出现呢？已经恢复本来面目了，难道说他就不怕这冰川天女讨厌他吗？又一琢磨呀，这金世仪一路之上和这冰川天女同行，也一定知道冰川天女就是茂川生茂大侠的侄女，和武当是原出于一派，他怎么今儿个戏弄上武当派的人了呢？哎，真是怪癖啊，有点不近情理，心里头是百思不得其解，也是有点闷闷不乐。另外他还琢磨说，这冰川天女既然已经来了，他为什么不赶到这金光寺之中见他伯伯茂川生茂大侠？难道说他跟金世仪哥一起待了这么些日子，也学会金世仪这种怪癖的行径了，也喜欢搁这附近的山头上游荡啊？本来他这人非常聪明，但被这些事儿啊左一耙子右一耙子，把他搅闹的也是神思混乱，怎么琢磨他也理不出个头绪来。哎，他心里头忽然冒出个想法来，我呀今儿个晚上我豁出去了，拼着一个晚上不睡，我搁这附近的山头我好好找着他们，我就不信这冰川天女和金世仪他们几个人能上天入地了，我就找不着他们。正搁这胡思乱想呢，忽然之间就瞅旁边啊，这树荫之下有两女一男并肩而行，右手边这女的还背个孩子，瓜子脸，弯弯的峨眉，一对大眼睛，悬胆鼻子，樱桃口，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煞气，不是别人，辣手仙娘谢云珍。另外那俩萧清风夫妇，唐经天正好搁他们身边过，正听那谢云珍说呢，不错，就是那大麻风。嗯，唐经天本来打算过去就得了，也不想惊动他们，一听这话呀赶紧停身形站住了。这阵谢云珍也发现他了，谢云珍说，唐少侠你过来了，怎么样，雷震子的伤不碍事吧？
没事儿，多亏血神子这掌力没有使足，
有了我们天山雪莲合成的碧灵丹，应该没什么事儿。说起来还得多谢那个大麻风呢。
啊，怎么又是那大麻风？
唐经天就把金世仪捉弄雷震子然后又救他这些个事儿简单的讲说了一遍。要说这血神子他真是狠辣之极呀，但那大麻风行为怪癖也让人感到可怕，多亏我知道他的点穴手法，要不然就是将血神子那掌力带的热毒给解了，恐怕雷震子还得狂笑狂跳十二个时辰。他本是武当派第二代的大弟子，
这要蹦这十二个时辰，以后还怎么让他搁这江湖上混呢？
是吧，原来这里头还有这么多的隐情呢。
多亏我也得到了一位高人相救，要不然恐怕我这结局和这雷震子也差不了多少，也得遭这大麻风的道了。
哦，你也碰着他了，不错，正是。
他也想用石头打我穴道呢，多亏有一位不愿露面的姑娘把他给吓走了。
不愿意露面的姑娘能把这大麻风给吓走？
不知道这姑娘她是谁呀？莫非是冰川天女不成？你又怎么遇到这大麻风的？你看，事不关心，关心者乱。一听到这些话呀，这唐惊天当时也来精神了，一句接着一句的问，就想知道这里头的详情。谢云真说，唐少侠，你什么时候也变成急性子了？别着急，听我慢慢的说。说着拍了拍后背的孩子，一瞅这孩子已经睡熟了，显得是非常的安详，脸上这笑容也是非常的甜美呀，就跟山谷之中开的一朵小花差不了多少。谢云真心里头也是非常的高兴，几个人捡了块石头坐下。谢云真说，救我的那位少女武艺也是非常的高强，我虽然没看清她的脸面，但我觉得好像不是冰川天女。你问我怎么遇到的大麻风，这事儿啊还得从头说起。原来呀，这谢云真自从上次搁这念青唐古拉山见着这冰川天女之后，就一心想到峨眉山金光寺来拜见茂川生大侠，就希望告诉他说他还有一位侄女呢，现在在这冰宫之中已经长大成人，而且学成了绝世的武功。但那阵自己怀了孕了，想动实在是太吃力了，等到把孩子生下来，孩子还小，直到今儿个这才有机会赶奔峨眉山。在这动身之前呢，他也曾经听到过一点风声，说是有几个邪魔外道的魔头想要趁着今年这盛会之期要跟这茂大侠为难，开始还有点不相信呢，后来真就让这谢云真给碰上了。说到这，唐惊天就问，怎么那除了那大麻风之外还遇到什么人吗？
是啊，一点都没错。
说这话呀，就是今天这黄昏时分，谢云真来到山上，刚进山口，小孩饿了，找了块隐蔽的岩石躲到后头给这孩子喂奶。忽然之间呢，就听见前头有一阵人声嘈杂，有人顺着山谷也进来了。谢云真把这半张脸露出来一看呢，来的不是别人，其中有几个是武当派的老道，另外还有一个他认识，不是别人，正是崔云子，手里头拎着他那张宝雕巨弓，身背后背着雕翎剑。听他们好像是一边走还一边争论着什么事儿呢。只听这崔云子说，我都说过多少遍了，你们不信就拉倒，雷大哥就是没死，今儿个晚上咱们在金光寺准能见着他，你们若是不信，到时候见着他你们就知道了。这雷震子和这崔云子俩人一直都搁一块儿，从来都没分开过，没想到今儿个他们俩是分开来的。这几个老道不知道又说了几句啥，又听那崔云子接着又说，嘿，你们爱信不信，这根本就不关人家辣手仙娘谢云真的事儿，都是王瘤子从中捣的鬼。
哎，
本来这谢云真没太注意，一听这帮人提到他名字了，当时就留上神了。 那几个老道听起来也是非常的惊讶，其中有一个就说：“我梁天尊。”我说：“崔老二，你不是说王刘子是你们结拜的三弟吗？”“
对呀，他虽然是我们三弟不假，但是他是个奸细，他是崆峒派的门徒，接近我和雷大哥，他是想……”
刚说到这个，忽然之间就传来了一阵怪叫之声。嗨，这叫声让人听着是毛骨悚然呢。只见从这山岩上头一条黑影这就扑下来了，正好扑到这崔云子的身上。啊，崔云子解释不好，赶紧抬起自己这张宝雕大弓往起一躺啊，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耳轮中就听见一声巨响啊，哎，刺耳欲聋，声音不算太大，但听着非常不舒服。这崔云子跟着也怪叫了几声，啊啊，扑通跌倒在地上了。听这声音也是非常的凄惨，让人感觉到周身上下汗毛根这么往起竖。
正这么个功夫，
有一件黑乎乎的东西夸叽奔着谢云真方向这就掉下来了。你说这谢云真那是多大能耐啊，在这江湖之上人送绰号夺命仙子辣手仙娘，只能是别人怕他，他从来就没害怕过。但说到这也不由得声音颤抖，心有余悸啊。掉到他面前的什么东西呢？正是崔云子赖以成名的那铁胎弓。现如今呢，这铁胎弓，这铁胎弓被人家轻轻一带，都给拉直了，变成铁棍了。这还不说呢，弓弦齐刷刷的都折了，被这夜风一吹，好像一盆乱草一般，稀里哗啦都掉下来了。要说弄断这十根八根弓弦也不算奇怪的，但您琢磨琢磨，就崔云子这张宝雕弓，那是用这铂金精炼而成的，这刀剑也都砍不断，这弓弦也是扇臂刀枪，被人轻轻一拉折了。由此可见呢，来的这人功力之深，真是匪夷所思。